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奇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监护权大战，对你的对手友善哈、啊，还有点押韵哈。那在战争中，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哈。那在司法诉讼上哈，监护权大战哈，我想不管是新闻上的名人啊、演艺人员哈，那他们只要有离婚哈，常常都会涉及到监护权大战哈。那子女的监护权归谁，常常都是媒体重视的焦点。那在我们一般人的司法诉讼里面，离婚诉讼确实监护权的归属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也会引起监护权大战，而且它激烈的程度不亚于那些演艺明星或者名人。特别是很多案件之所以离婚谈不拢，除了钱以外，很多时候是因为监护权谈不拢。我们在节目第11集第12集也有提到争取监护权该注意的事情。那我们之前的节目有提到，法院在判决监护权要给谁的时候，他要考虑子女的年龄啊、性别啊，好，那父母亲的年龄啊、职业品性啊，哈等等。那总结来讲，它最重要、最重要的哈，并不是决定哈这样子的判决对父或母哪一方有利，而是对子女哈最大利益原则哈。这个是所有监护权判决的中心思想哈，怎么样对子女最有利，法官就应该怎么判。那当然什么叫对子女最有利，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父母亲爱子女，那通常也都会认为子女跟自己是最有利的，因为我最爱小孩，小孩最爱我，那我照顾小孩是最好的。那但是在诉讼中，我们就必须把它具体的去讲，有哪些是我们要考量比较具体的几个原则，比较几个子原则。子女的利益放在第一优先，但是我们子女的利益它包含很多的面向。那在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常常见到的几个重点，包含像是幼儿从母，就是小朋友因为还很小，特别是婴幼儿，原则上是归母亲比较有利。那之前我看过学者的统计，确实在小朋友还只有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那大部分在这个年龄以下都会判给母亲比较多。那但是随着小朋友越长越大，这个幼儿从母原则，从母亲的原则就会慢慢比较弱化，因为他就已经不是幼儿了嘛，所以好像也不能说幼儿从母原则比较弱化，而是他已经慢慢脱离幼儿这个身份。那还有像是子女意愿尊重原则，就是要尊重小朋友的意愿。当然这里的小朋友的意愿，如果他还很小，不要说他是婴儿啦，就算他会讲话，好，那幼稚园小朋友他真的很明确知道说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哪一个对他比较好吗，是可以参考了。但是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那法院也会越来越重视小朋友的意见，特别是那小朋友已经国中高中，这种虽然还未成年但是他已经是国高中了，那这个时候他对于跟父母亲相处的感觉，还有对于他日后生活的方式，他已经可以很明确表达，那这个时候子女的意愿法院就会特别重视。那另外还有像是继续性原则，就是说小朋友原则上法院不太会去变动他的居住环境，比方说他原本就是跟爸爸这边的亲友住，那可能父母亲在离婚以前有一段分居的日期，那这段时间如果大部分都是跟爸爸住，那也会有比较高的机会把小朋友判给爸爸这边，让他继续跟父方这边的亲戚住在一起，好，不要去变动他的环境。好，那还有像是手足不分离原则，好像兄弟姐妹原则上是不要分开比较好，然后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好，今天兄弟姐妹能够生活在一起，那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家庭的小孩，可是如果说父母亲要离婚了，那不会认为说爸爸拿一个，妈妈拿一个，各拿一个小孩最公平，原则上会希望兄弟姐妹尽量不要分开，因为兄弟姐妹其实是 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陪伴的角色。那这些原则综合起来，法官必须认定综合所有的因素，那选出一个最佳的方案，就是子女要判给谁来担任监护权人。那回到我们的标题，那这样子来讲应该是要尽量去讲对方如果照顾小孩就对子女有多不利啊，对方是个多差劲的人啊，对方这么糟糕就是因为他很糟糕我才要跟他离婚啊，他有多糟糕，他有这些糟糕的项目，那所以子女跟他住当然不利啊。诉讼中确实大部分的监护权诉讼都会去提到这些，也会去表达自己才是最适当的监护权人。但是呢， 有一个原则会是法院在审酌的时候会特别考量到，叫做友善父母原则。友善父母原则它的本意是说啊，父母亲要离婚了，那但是父母亲离婚是父母亲的事情，终究两个人都还是小孩子的父母，未来呢不管监护权判给爸爸或判给妈妈，没有拿到监护权的那一方他还是有会面交往权，可以去探视小孩，礼拜六日还是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住。那如果说父母亲啊彼此攻击，彼此仇视，甚至彼此敌对，甚至有的还去离间小朋友跟父母亲的感情，就会被认为不是友善父母。那因为友善父母原则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他会陷入要对爸爸忠诚还是对妈妈忠诚的忠诚义务难题。那这个当然对小朋友来讲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对他的成长也非常不利。那我想大家为人父母，或者说身为一个成年人，应该可以想象一个小朋友他必须要在父亲或母亲之中选一个人一起生活，本身就已经非常困难，那更何况他还必须表达他对于其中一方的忠诚，甚至在爸爸面前表达对妈妈的仇视让爸爸开心，在妈妈面前表达对爸爸的仇视让妈妈开心，这个都是很残忍的行为，对于小孩的身心发展也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才会发展出这个友善父母原则，希望父母亲双方能够彼此合作，不要互相仇视，因为终究还是要为了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必须成为合作的父母，互相合作。那当然这个在实务上常常会面临到一些问题，还有友善父母原则大概有哪几个案例我们会认为是友善的，哪些是认为不友善的。比较常见的不友善父母的情形是把小朋友藏匿起来，让小朋友只跟自己生活，不让对方跟小朋友见面。那为什么要这样？很多人他基于一种想法是他呢就是希望小朋友跟对方疏远，那甚至说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跟他方，比方说妈妈把小朋友藏起来，让小朋友跟爸爸那边的亲人还有爸爸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疏离，那擅自把小孩带走，离家出走，然后藏起来，刻意不让对方看小孩。那小朋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就会跟父亲那边疏远，那父亲呢也不晓得小孩的近况，甚至有的人他会故意把小朋友藏匿起来作为谈判的筹码。那这当然对小朋友的身心发展都是很不利的，也是比较自私的行为，所以像这种情形就会被认为是不友善的父母的行为。那有一些人他的目的甚至说是为了创造对小朋友继续持久的环境。那我们刚好提到说小朋友的监护权归属其中有一项是继续性原则，就是法院会尽量不要变动小朋友的环境。那有一些人就会故意，比方说两个人原本住在台北，夫妻跟小朋友三个人住在台北，那妈妈呢就刻意把小朋友带到比方说花莲，那花莲一住就是半年一年，那先生也就是爸爸当然很着急，那爸爸要打官司啊，那打官司又旷日费时，那这个过程当中一打诉讼监护权大战一打就是一两年，那妈妈就趁这个时候就取得继续性原则的优势，就会说哎，法官你看啊，他在花莲这里也过得很好啊，他已经很习惯这里的生活啦，他在花莲这里都交到朋友啦，难道你忍心再让小朋友再转学转到台北去吗？可是这样的做法就是因为先抢先赢的弊病，就是说实务上有一些人会故意先抢先赢，反正先抢到小朋友把他抢回花莲，爸爸呢可能比方说就是想说把他抢回南投，那两个人呢各自都想要抢小孩，把小朋友带到自己熟悉的地方，脱离原本的生活范围，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诉讼一打就是一两年，这个时候再让继续性原则这件事情发挥功效，然后呢借此取得小孩的监护权。那这个情况目前也有学者注意到，也认为说这样的情形不应该鼓励，甚至还应该给予适当的惩罚。可是就我们的观察，法院有时候还是拿这个继续性原则把它奉为圭臬，那好像都没有去注意到小朋友其实有可能是被先抢先赢。那其实法官也很两难啊，因为小朋友是无辜的嘛，以我们刚刚那个例子，小朋友被妈妈带到花莲，那我们要惩罚妈妈那就是应该不要让妈妈的诡计得逞，她擅自把小朋友带到花莲嘛，还把小孩藏匿起来不让爸爸看小孩，那如果要惩罚妈妈当然就是监护权不要归妈妈，可是监护权不归妈妈代表 小朋友确实必须离开已经习惯了已经适应了花莲这边的环境学校同学老师，那这样子到底是惩罚到妈妈还是惩罚到小孩，其实很挣扎也很为难。所以啊，确实也有学者去提倡说，为了避免日后还有这种先抢先赢的情形，那就应该要彻底落实对于擅自把小孩带走原生地的这种父母亲要给予惩罚，那借此来遏止以后大家有样学样先抢先赢，这个是可以参考的一项因素啊。事实上也是实务上最常见的不友善父母的一种情形。那还有什么情形会被认为是不友善父母？比方说刻意在小孩面前说对方的坏话，刻意让小朋友觉得对方很糟糕，甚至跟小朋友说我们今天家庭会破碎就是因为你爸爸他是一个烂人，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去营造小朋友对对方的仇视，这种情形会被认为是不友善父母。那还有一些情形像是说要求小孩表示对自己忠诚，那要求小孩也赞同对方呢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甚至要求小朋友反抗对方，那借此来表达对自己的忠诚，这些都是不友善父母的一种。那这些呢如果提报到法院，法院也会在审酌子女的监护权的时候来去衡量对方就是一个不友善的父母亲，那把监护权判给友善父母的那一方。但是啊，大家要注意，其实因为只要有请律师，你的律师也会告诉你说啊，我们就讲说对方是不友善父母啊，实务上呢大家都抢着讲对方是不友善父母，列出这些洋洋洒洒例子。那所以呢爸爸会说妈妈才是不友善父母，妈妈就说爸爸才是不友善父母，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互相指责啊，这个时候呢被指责就说你看你看你果然是不友善，你现在不就在诉讼中攻击我了吗，你早就仇视我了啊，对方也讲说什么我仇视你你才仇视我，那你看诉状写的什么，所以互相在诉讼中修眉不合围，然后在监护权大战里面本来就会去互相攻击，但是你的攻击的力道最好能够针对客观事实，不要对于对方有人身攻击，甚至让法官反过来觉得说好了我知道对方没那么好，我对方知道对方有一些缺点，但是你这种攻击方式是不是代表你对于他非常有敌意呢，那刚好让对方或法官扣你一个不友善父母的大帽子。那当然也不是说在诉讼中要你特意去讲对方的好话，诉讼中怎么可能，大家就在打仗嘛。可是呢你必须要在攻防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反过来让对方扣你一个不友善父母的大帽子，甚至让法官怀疑你对对方有敌意，甚至有一些是人身攻击，这些在你争取监护权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你一定要注意到说在攻击防御的时候对于对方的答辩指责或者是说提出这些证据尽量能够客观，不要带有太大的情绪，以免最后双方在争执吵说啊，你才是不友善父母，你才是不友善父母，你全家都不友善，就陷入这种攻击防御很像小朋友在吵架的情形，那也会让法官觉得啊，奇怪你们两个到底在干嘛。那所以在监护权大战的时候固然要提出自己的优势，但是建议你在提出这些资料证据方法跟攻防的时候能够尽量着重于客观事实，而不是一直去攻击对方本人的问题，或者说至少你也要拿捏力道，而不是说对于对方仇视，甚至反过来让法官觉得你有在灌输子女反抗对方与对方仇视的观念。这个是近期我所看到在监护权大战诉讼里面大家一定会去提到的几个字，不友善父母，然后说自己才是友善父母等等。那如果你最近有要进行监护权诉讼或已经在进行，你也请你特别注意这个友善父母原则，常常它会是监护权官司里面蛮重要的一个影响参数。好，那这一期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